感谢主，今天是我们五基八都聚会社教第25周年的日子。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同心建造，恩泽我家。这也是我们五基八都聚会去年跟今年度的这个主题。我们定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建立弟兄姐妹对我们这个属灵的家能够更认识、更委身、更认同以及更有归属感。我们要同心建造的不单单是我们五基八都聚会而已，而是全恩泽堂。因为我们确认恩泽堂是三个聚会一间教会，虽然我们这三个聚会都有我们的特点，但是我们不是三间教会，而是一间教会。我们不是三个团队，而是一个团队。我们不是三群的会友，而是一群的会友。正如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全恩泽堂都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到13节，圣经说，正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然很多，身体仍然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做奴隶的，是自由的，都在那一位圣灵里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都饮了那一位的圣灵。哥林多前书12章25、27节说，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那如果我们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我把这段圣经应用在我们的恩泽堂里面，我可以这样说，正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然很多，身体仍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无节路聚会信徒，或者是无基八度聚会的信徒，是富康岭聚会的信徒，我们都在一位的圣灵里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都饮了那一位的圣灵。好使各聚会的弟兄姊妹能够互相照顾，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如果一个聚会受苦，所有的聚会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聚会得荣耀，所有的聚会就一同快乐。我们恩泽堂就是基督的身体，而且每一个聚会的信徒都是做肢体的。华人有一句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没有宣教就没有新加坡的教会，没有当年英国宣教士来建立无节路的长老会，就没有恩泽堂无节路的聚会，没有恩泽堂无节路的聚会，就没有恩泽堂五基八度的聚会。为此，我盼望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一起建造的不单单是为了个别的聚会，而是我们全恩泽堂的一个建造。我们当如何建造恩泽堂是我们的家呢？我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四方面。第一，确定我们都是家人。圣经在19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说，这样看来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什么？圣徒，一同作为国民，是神家里的人的。当我们信了耶稣，来到恩泽堂的敬拜，并且呢参与了恩泽堂的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应该有四个不同层面的家。第一，就是我们个别家人父母兄弟的家。第二呢，就是我们团契聚会的属灵的家。第三呢，就是我们五基八度聚会，或者无节路聚会，或者是富康岭聚会的家。当然第四个层次就是我们是全恩泽堂，都是我们属灵的家。问题是这样，我们确定承认这四个层次的家吗？我们接受团契聚会的弟兄姊妹是我们属灵的家人吗？我们接受其他聚会的弟兄姊妹也是我们属灵的家人吗？如果是家人，我们当有怎么样一个实际的表现呢？最应该有的态度就是什么呢？任何家人的荣耀都是我的荣耀，任何家人的痛苦都是我的痛苦。没有嫉妒，没有竞争，没有阻碍，除非我们把他们当外人，或者是 我们把自己当成外人。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肯定在属灵里是一家人，因为这是圣经说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从地理环境来看，我们也应该是一家人，因为我们都在新加坡。从架构跟组织来看呢，我们也是一家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注册。所以我们当如何建造恩泽堂是我们的家呢？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确认我们都是一家人。来，第二，我们要如何建造恩泽堂是我的家呢？就是接受我们的家规。在二十节里面，圣经说，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恩泽堂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用今天的话来讲呢，这个所谓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呢，就是我们的新旧约圣经。那新旧约圣经呢，就是我们的家规。不过这个家规呢，只是给了我们一些很多原则性的东西。我们要如何能够把这些原则性的真理落实在教会里面，应用在现在教会里面的组织跟架构里面呢？我们就必须要设立我们恩泽堂教会的家规，就是我们的规条。好，所以我们恩泽堂的家规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而设定的。那恩泽堂本着政府的要求，我们必须注册，而我们选择呢，在社团里注册成为一家非盈利的公司。这有其他方，它我们有方便的地方，也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社团里注册成为一间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制定一些教会的规条。那重点是人虽然按照圣经 的教导去设立这个规条，但是我们不是完全的人，而且我们生活在不是完全的社会，所以我们制定出来的规条也不可能是完美的。我常常说，要求完美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不完美。我们恩泽堂尽可能的把我们的规条设定在最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设定的规条也不是最完美的。我们有许多的家规，好，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法规，我们有人事手册，我们有财务手册、房产手册、宣教手册等等。特别是每一年我们新上任的各个肢体跟事工的委员们呢，我们的主席啊、财政啊，都要出席一个叫做财务说明会。这是我在很多教会侍奉里面呢，感觉到只有我们恩泽堂的财务规条简直就是最多、最严谨的啊，而且每年都更新啊。作为长执会主席呢，我认为我必须熟读教会的法规、人事手册等等。因为很多人会很自然的就问我，詹姆斯可以这样做吗？可以那样吗？要怎么做？不过老实说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记不了这么多，很多时候还是要回去去看一看才知道。所以我们教会每一个的肢体、每一个的事工都有它的章程，所以要了解整个教会的运作，单单是读法规啦、长老议会章程、长执会章程、人事手册、财务手册、房产手册、宣教手册，还有各事工肢体的章程呢，几乎都不是一个平常人可以记得到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作为恩泽堂，我们有家规，我们要严谨的家规，可以让我们这属灵的家庭呢就有扩大的潜能。就好像杂货店跟这个超级市场，我们的管理的规条如果是杂货店，那么我们就只能有杂货店的规模。如果我们的管理的这个规条是超级市场的，那我们就可能有超级市场的规模。我们如果有开分堂的规条的，那么我们就有无限开拓分堂的潜能。感谢主，我们恩泽堂目前的规条，我们是能够开分堂的规条，所以我们才有三个聚会。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分堂的规条可以扩大到国际上。好，但是重点就是在这里，我们所设立教会的规条呢，是绝对不能够超越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是我们家规最高的标准，不然我们会本末倒置，最后导致教会的分裂。但最重要的家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两大 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神呢，我们就一定要从爱人才能够很落实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在爱的忍耐和包容下，我们来执行我们的家规啊，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苛刻，但是呢我们也不放纵。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建造恩泽堂是我们的家呢？就是第一，确认我们是这家里的一家人。第二，我们要守信我们的家规，我们要遵行我们的家规。第三，要听从我们的家长。圣经在第25节里面说，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整座建筑都是靠他连结配合，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耶稣是奠基石，是我们一家之主啊，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我这里要讲的重点其实就是恩泽堂的使命。耶稣是我们的家长，他是奠基石，我们都是靠他而能够联系出来的。他联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圣灵的殿。但是他让我们成为圣灵的殿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耶稣曾经这样的祷告说，他说，天父，你怎么样差遣我到世上来，我也怎么样差他们到世上去。总结来说，耶稣留我们今天继续在世上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去完成他的使命。而这使命主要就记载在马太福音书第28章19到20节，这里说，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代的终结。耶稣基督的使命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放成三件主要的事情。第一，就是我们要传福音，这是一个终极的使命，不管是在新加坡或者是在宣教的工厂。第二，就是要建立教会，所以我们要施洗，就是建立会友，所以我们要建立恩泽堂，有组织有规条等等。第三，耶稣说，我们要去教导和遵守圣经，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我们要在清晨主日学里面教导圣经的话语，然后呢要落实圣经的话语，就是让我们遵守圣经的话语。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教会的关怀、团契、敬拜等等的事工，我们要完成家长的使命。所以耶稣透过三个方式呢，来鼓励我们能够去执行这个使命。第一呢，就是耶稣他用爱来激励我们。在哥林多后书5章14-15节说，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因为我们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都死了，他替众人死，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要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耶稣要我们为他而活，所以他用爱催逼我们，激励我们。第二，他用奖赏呢来鼓励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经文，我只是用其中一节，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保罗说，弟兄们啊，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竭力追求，为了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保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为了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去往上去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上帝呢，耶稣呢，就透过奖赏鼓励我们。最后第三耶稣说，他用命令来吩咐我们。在哥林多前书9章16到17节保罗说，我传福音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能不传，如果我不传福音呢，我就有祸了，如果我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即使不甘心，这职责还是托付了我。所以耶稣啊，真的很爱我们他用尽一切的办法，软硬兼施，再加上奖赏的激励，让我们去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的去完成家长的吩咐。所以我们要如何建造 我们恩泽我家呢？第一，就是要确认我们是这家的家人。第二，我们要守信我们的家规，要遵行我们的家规。第三，我们要听从我们的家长，完成他托付的使命。第四，我们要落实我们的合一。在第22节里面，圣经说，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个讲一同被建造，不是一个人，也不是起初一个聚会，是全恩这堂，是三个聚会，我们是一个团队，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上帝要建立我们的教会，必须是一群人一同被建造，以圣经的教导为我们的指引，那大家领受同样从圣灵来的教导和圣灵的感动，成为我们的意象，然后我们就一起努力的建立圣灵的居所，就是教会，然后我们有正确的方向，这正确的方向必须是要合乎圣经的教导。所以教会要合一，老师说一句话，最怕的是什么呢？太多人的规矩限制了圣灵的工作和带领。不过教会要合一更怕的是什么呢？没有规矩，到时候大家都混乱。因此我们要如何的体现合一呢？就是我们要认定恩泽堂，我们是恩泽堂家里的一份子，我们要守序我们的家规，顺服我们家长的命令和使命，然后一同学习成长，尽上自己身为家人的责任。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家人要彼此信任，也要成为值得信任的人。失去了信任，我们就无法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我再说，我们要如何建造恩泽我家呢？第一，确认我们是这家的家人。第二，熟悉我们的家规，遵行我们的家规。第三，听从我们的家长，完成他托付我们的使命。第四，一同学习成长，尽上自己身为家人的责任。做一个结论，要同心建造恩泽我家，老师说一句话，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说哎呀有问题出现了。好，因为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都会面对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时代的变迁，我们也要有更新，也要有突破，所以面对问题是正常的。然而在借势之前，这里不好意思，我要提一下单单给五七八度聚会的一件事情。好，请大家在组里面包含，请五七八度聚会的弟兄姐妹注意，我们每一年的开始呢，我们都会设定一些要弟兄姐妹立志的一些事项。那今年呢，我们没有办法实体崇拜，我们设计了一个电子的立志表，也就是 Google Form， 请大家务必要好好的祷告，并在主的面前立志，填下这些表格，呈上给我们的聚会，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同心侍奉。聚会的报告就结束了。好，最后，所有恩泽堂的弟兄姊妹，好不好？在结束之前，我请大家一起讲五个字，就是恩泽是我家。我给大家一个提示，提示过后大家就一起讲恩泽是我家，好不好？来，一、二、三，恩泽是我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恩泽堂这属灵的家，让我们能在其中学习成长。我们也谢谢你在25年前你开始了五七八度聚会，这25年来我们经历了你奇妙的带领，让我们聚会能不断的成长，并能把福音带给许多的人，让他们与我们一起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时刻再一次的为着你赐给我们这三个聚会一间教会的大家庭献上我们的感恩和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努力去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分享你的大爱，也从中享受你的大爱。我们如此感恩，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们。